人用四季来形容人生，春夏秋冬。我今天看下去，这个初夏的好像不太多，有没有深秋的？初冬的我看也有了，我不敢问寒冬的。总然之，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哪一个地方，不过每一季有每一季的那个特色，还有换季的时候那种的美妙，那种的变化，有时候也是实在非常的奇妙。除了四季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些形容人生的一些的比喻，大家也听过夕阳无限好，怎么样？下面那句不太好，下面那句有一点无奈，有一点好景不长的那种的感叹，就是只是近黄昏。我不太喜欢，因为虽然这个黄昏很美，不过好像想起来有一点不是太踏实的那种感觉。有人用汽车来去形容人生，汽车新车出厂的时候，哇，什么都是新的，性能很强，然后连那个味道也很不一样的，所以有一些人呢很盼望那个新车的味道一直都在那边，永远不走。这个也不能的，车跑到一个地步就会怎么样，就会坏，就会入厂来修理，然后有很多时候就不是好像我们所想象他们的功能一样。我喜欢用爬山来形容人生，前面的那两个都比较是负面一点的。爬山呢，年纪越大就爬得越高，对吧？开始的时候很辛苦，然后爬到高峰的时候哇，那种的空气的清新那种的视野的广阔，然后无尽的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虽然好辛苦，但是也觉得很值得。还有我们爬到山顶上，我们可以看下去，看看那些还在爬的那些，然后看到他们那种的情况，我们可以在上面给他们一点的加油的鼓励。爬山爬到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的经验，很多的东西都到了那个很高峰的那个境界。我喜欢这个。圣经有另外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用树木来去形容人生，树木来去形容人生。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诗篇92:12-15。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利巴论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降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诗篇92是诗人用来赞美神的一篇的诗篇，它的内容呢是从个人的经历，然后经历到神是拯救义人，然后审判恶人的神，他是正直公义的那一位，然后到最后这个高潮就是这一段的经文。从这一篇的诗篇里面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世人用两种的树木来去形容人生。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就是棕树。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然后生长如利巴论的香柏树。那么第一个一人的特征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们长青不老。大家如果注意的话， 棕树是常青的，它们不枯萎的，它们蛮有生命力的，一年四季都是常青不老的。然后香柏树呢，香柏树也是常青的，所以两种都是常青树。诗人呢，他不单用一种的树来去形容艺人，他用两种的树木，而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常青。另外一个特点，如果你看他们是高大的，他们是正直的，直立就是蛮有力量，然后向高处发展，然后非常的美丽，这个是棕树，然后这个是香柏树。他们相同的地方就是常青然后正直。我相信世人要用这两种树的共同点来去形容艺人的生命，他们是正直的，他们是常青的，高贵美丽。但是不止这样，这两种树有他们不同的地方。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呢？棕树在南边这个死海的地方，以色列的南边，你经常会看到。大家也知道耶利哥就称为棕树之城，那个地方呢，如果你走在耶利哥附近还有死海一带，有时候你会看到一排的棕树在那边，很高大很青绿。他们在热带的地方发旺。但是如果大家看香柏树的话，你就知道它在以色列的北边，就是利巴嫩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寒冷的地方。所以香柏树它的常青正直是在寒带的地方。还有呢，一个是在平地，一个是在高山，所以热与寒，然后平地跟高山，在不同的地方艺人一样发旺。所以诗人在这个地方用这两种树，他要表明他们的相同，他们也要表明他们的不同。相同是同样都是常青正直，但是不同的就是一个在热带，一个在寒带，一个在地面，一个在高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艺人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好看的。把它放到热带的地方它好看，把它放到寒带的地方它也 很好看，在平地很好看，在高山也很好看。它们怎么好看呢？它们是正直，它们是高贵长青的那种的好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时候有一些人，你把它放在某一些地方呢，它 蛮好看的，你一换一个地方哦，它就不好看了，它里面那种的丑陋就被引发出来了。有没有有一些人在顺境在愉快的环境里面，他们会满怀热忱，他们会笑面迎人，他们会跟人和睦相处，你觉得哇，这个人啊真的散发耶稣基督的香气。不过他就是在顺境的时候好看而已。有时候你把他放到逆境的里面呢，哎，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了，就变了一个人，他就原形毕露了，他那个丑陋的那一面哈，基督的香气就荡然无存了。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呢？我希望这种人不是你哈。基督徒放在什么地方都好看的。那反过来呢，有一些的人呢，你把他放在逆境的当中，他可以发愤图强，他可以坚忍不屈，他爬成功的楼梯，他可以吃苦，他可以忍耐啊。但是当他爬到成功的楼梯的上面的时候，他就趾高气扬，他就疏于防范，他是骄傲到不可一世，然后目中无人，以至于失败跌倒。你会看到这一种人呢，在我们旁边。我希望你也不是这一种，因为艺人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好看，无论在顺境逆境你都能够赞美神，无论在顺境逆境你都可以用成熟的心来去面对，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你都可以有基督耶稣的香气 从你身上来散发出来。我两个礼拜前刚从菲律宾回来，我在菲律宾最后一个晚上就跟一个家庭吃饭，他们要开两个小时的车来跟我一起的相聚。那这个家庭呢，跟我来说已经有差不多40年了。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这个还是年轻人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人，我就去牧养。那么这个家庭呢很特别，他们的有四个兄弟姐妹，不过爸爸在大女儿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世界，然后妈妈呢在爸爸离开世界的5个月就中风，就瘫痪在这个家里不能动。那么大女儿17岁，然后第二个女儿14岁，然后接下来12岁，还有一个7岁的小弟弟。那么这四个小孩呢，他父母亲有一个小的杂货店留给他们。17岁的这个女儿就不能读书了，那么15岁的这个女儿也不能读书了，他们两个姐妹就负责把整个家就扛起来了。你知道杂货店很琐碎，那他们在一个小城里面来开这个杂货店，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家庭很可怜，对不对？在半年之内呢，爸爸离开了，妈妈中风了，然后四个都是10几岁，那怎么可以能够扛起整个的家的那个责任呢？他们是信主的，从爸爸妈妈就去教会的。在那些小镇的里面呢，如果开杂货店呢，他们多半都是一年只有一天休息，就是正月初一没了，其他一个礼拜7天都要开店。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礼拜天不开店的话，那个很多小镇的旁边一些更小的镇的那些的人呢，出来去买货，他们都在礼拜天出来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我在那边牧羊呢，他们都是派代表来去做主日崇拜而已，派代表。这个礼拜先生来，那么下个礼拜是太太来，就是这样轮流来，因为他们有一个人要看店。但是这个家庭很特别，你可能觉得他很可怜，但是他们在礼拜天就是不开店，礼拜天就是不开店，他们就是根据家里父母亲传下来的这个美好的传统。人家都说他们是这个叫做做生意上的一种的自杀的方式，根本你的客礼拜天来了没有跟你的店买，他就往旁边的店来去买，以后你就失去了这些的客人。但是他们不管，他们休息然后来到教会教小孩主日学，他们实在令我们非常的感动，感谢主。在他们后来呢有2次这个小镇火灾。那么烧，有一次我还在那边牧养他们，烧到他们的旁边呢就停了。第二次我不在他们的旁边，他们告诉我，他们说烧到他们的旁边，然后风一吹就掉头就走了。神实在没有叫义人的后裔讨饭，他纪念义人。他们在很苦的时候，他们坚持的来信靠神，然后他们现在呢，感谢主，他们每一个都做生意做得非常好。他们四个兄弟姐妹，有大的女儿现在做教会的长老，然后大的儿子也做教会的长老，然后第二女儿呢，哇，她做生意真的是厉害，真的是厉害。 在菲律宾坐那个摩托车，他坐那个整个 总筹从这个日本进货，然后60几个的城市都有他的分店，你看多厉害。也是他们经常跟我们相聚的时候都讲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他们现在呢有钱呢，他们也没有一种叫做有钱人的那种的气焰，也没有觉得有钱呢现在就不可一世。我觉得用艺人放在什么都好看来形容这个家庭啊，我觉得实在贴切不过。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都好看，是不是？是不是放在顺境里面你赞美神，在逆境里面你还是可以赞美神？你的口能不能在不同的环境的底下还是充满了感谢还有造就人的话？为什么他们可以放在什么地方都好看呢？为什么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都可以长青不老呢？因为下面第十三节就讲出他们的那个秘诀，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紧连于主，他们的生命力是从主那边来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发旺，在不同的地方都发旺，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结连在主的里面。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里讲到栽这个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栽这个字呢，女整中翻译成为移植，他们被移植到永恒主的殿中，他们发旺在我们神的院子里。移植我觉得这个翻得很传神，就是 transplant， 就本来这个东西不在这里的，现在被移植到神的殿里。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些的移啊，第一个我们移民，你移民到美国来之前呢的时候呢，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水土不服啊？会不会？会。我相信可能越早来的就越困难一点，现在来的很可能好一点，因为你不需要一下子就投进这个大环境，一个不同的一种的文化还有语言的当中。我记得我22岁就去到菲律宾，那个时候单身一个人去，在那边宣教。我觉得哇，真的很难适应，那没有朋友，然后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他们讲闽南语，就是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个傣语，他们讲那个完全对我是陌生的。然后我到的时候，我用那个半生不熟的这个普通话跟他们来交往，也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来讲道。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忍耐哇，实在是忍耐我的那个普通话，我相信是非常的大但是我去了，适应只有一个心智，就是要为主在那边好好来侍奉。然后另外食物也是要很好的一种的适应。我喜欢吃的在香港的那些的东西，在那边呢多半都没得卖，那个大概40年前能够买得到的都是很贵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是怎么样运过来的，哇，卖得好贵，我们都买不起。所以呢一回香港的时候就吃那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回台湾回中国啊，那边才有的吃，不过现在好像这里什么都有的吃了，就没有那种的惊讶那种期待了。那个时候我多期待能够回香港能够吃一点我喜欢吃的东西。移民要适应，另外一个就是移植器官譬如说有人这个换肝换肾换心等等这些的器官换到另外的一个人的身体里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融合的，他们有时候会排斥的， 所以要一阵子来去彼此来去融合，然后融为一体的时候才会很顺畅的来继续来操作。移民器官的移植，那但是呢，这里讲到一种叫属灵的移植，这种属灵的移植呢，在新约圣经也有。这个新约圣经呢，是我们从黑暗的权势被移到什么？爱子的国度里面。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你就是被移民，从以前黑暗魔鬼属于的属于魔鬼的那个权势的里面，我们现在被移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水土不服啊？好像听到还是听不进去，会吗？那可能就是水土不服了，很可能的，不过需要你好好的来去胜过。我记得我在达拉斯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队，那个音乐队呢，我们就每一年呢大概去两次，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小镇。那个时候呢，大概二三十年前，那么那些小镇呢，有一些没有教会的，我们就去那边，有时候就跟他们开一个晚上的音乐布道会。那每年两次，我们去这些小地方。我也感谢神哈，这一班的弟兄姐妹实在是有心哈，他们不单喜欢唱歌，他们也喜欢宣教。有一年呢，我们就请了从强盗变人道，我们就请他去布道。哇，那个 poster 一出来哈，哇，很多就觉得好奇，他要来听听这个强盗变传道，他布什么道？所以呢，吸引了很多人来。那我那一次呢，全部给他讲，那讲了两次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像不太踏实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呢？他讲以前他犯罪的生活哈，他讲的非常的仔细，然后呢讲的津津有味，讲的口若横飞，然后呢好像他蛮向往以前的那种生活啊，巴不得现在就回去的那种样子。那我听了两堂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一定要跟他讲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弟兄啊，你以前的那些生活啊，我觉得可以啊，不过不要讲的很陶醉的那种哈，然后就是哇，这个好像错过了，现在信了耶稣是没得回去了。不要给人觉得信了耶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应该讲是可以讲，不过你要把一个更好的就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丰盛来介绍给弟兄姐妹。那后来呢，他有改善了一点。不过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哈，你现在信了耶稣，你现在会不会经常回头看看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哈？会不会一头栽到这个江湖里面哈，然后就染了满身都是江湖的铜臭，然后基督的香气就荡然无存了，会不会这样呢？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哈，这句话是叫人在江湖怎么样，身不由己。你们有没有讲的？有没有？讲这种话的人没有移民来到这里啊？有啦，我看你们含蓄不讲而已。我以前在 Dallas 的那些的会友啊，请他当执事或者当什么，他们就来这一招的。哎呀，赖牧师，你不知道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等我退休了以后，我那个时候时间多啊，我就来好好的服侍啊。有啦，很多人都在讲了。不过后来呢，我觉得哈，这句话有一点问题。为什么呢？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怎么样， 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是在基督里，对不对？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对，基督把你放在江湖里，所以你是先在基督里，然后基督把你放在江湖里。所以当你要讲人在江湖之前呢，你要想一下，应该是人在什么？人在基督。好，身不由己。那身不由己要由谁？由基督。好，大家一起来说，让我们深刻一点，这八个字：人，这，哦，人在基督，身不由己。好像并不，大家不是很热衷要讲这个啊，因为牧师勉强你要讲，就讲吧哈。好，再来一遍好不好？人在基督，身不由己。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的一切都是基督来去主导的。当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在江湖跟基督两个中间来选择的时候，你选择谁？你选择谁？这个让弟兄姐妹你自己来去回答。他们发望在我们的神的院里，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出这个移植了以后在基督的殿里的那种生命的兴旺。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离开主的殿而可以好好的生存，没有办法。就好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那个地方所说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这里呢有一节，就是第五节的后半，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这个葡萄树上成为枝子，我们的生命是结连在主的里面，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过有人会说，真的离了主我就不能做什么吗？有一些人他离开教会了以后做生意还蛮发的，他们还做得蛮好的，他们蛮兴旺的，那为什么说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呢？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种啊？有一些不信主的，他们做生意做得很大的。弟兄姐妹，这里是说明什么呢？这里说明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一些对永恒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些事情。如果你看诗篇九十二篇第七节，你也看到恶人发旺，恶人发旺好像什么？好像草，他们只是发旺在世界里，然后发旺在这个今世，没有永恒的那一种的投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跟这些不信主的人来去比较。我们一人的生命，我们会在神的殿里面找到我们生存的意义，生存的价值，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归属感，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殿里神的院里来找到，就是喜乐平安。我们生命里面的欲望也都可以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来可以找到。一人发望在神的殿里，我们来看看义人还有第三个特征。这里呢就讲到最后，他们不单是长青不老，他们不单是谨年遇主，他们还有结果累累。他们年老的时候要仍要结果子，要满了直降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这里呢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仍要这个字，英文就是 still， 他们仍要结果子，意思是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结果子？有没有？有。他们年轻的时候结果子， 到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篇的诗篇呢，它不是单单对年长的人讲的，它是对年轻的人也发出这个 呼唤。什么时候才老？弟兄姐妹，我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呢，可能对老的看法跟我们上一代的人对老的看法不太一样。平均大概在100年前呢，人的寿命，男的大概是52岁，女的是55岁。那么现在呢，差了30年，男的大概是82岁，女的大概是85岁。所以中国人说人生70古来稀，但是现在七十的满街都是啊，很多人70然后80都还蛮健壮的啊。最近王永庆牧师他做90岁的生日啊，非常的健壮。到底什么时候才是老呢？这个见仁见智。我们60岁啊，麦当劳就可以给我们有 senior coffee。今天早上我跟太太也跑到麦当劳，那么吃了一个早餐 senior coffee， 我们60岁就可以了。我太太呢，她也同意我把她的年龄公开的，她已经65岁了。刚刚去香港，他在9月的时候在香港的政府对年长的人呢、哇，实在是蛮照顾的。他坐公车那个地铁啊，什么巴士啊，那些全部都是2块钱，不是美金哦，是港币哦，是2.5毛一个 quarter。我的19块，他2块；我的是20几块，他也是2块。哇，我说。哇，我真的盼望能够快一点拿到这个长者优惠。我们到了菲律宾、到了菲律宾呢，他们60岁就有老人卡，长者卡，然后呢他们买药呢可以20%的 discount。 然后最好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连吃饭的时候也可以有20%的 discount。譬如说吃了100块的美金，他们只需要付80块而已，所以他们吃得很开心，然后他们付钱的时候也很开心，大家都拿那个长者的那个卡，60岁就可以了。有一次哦，我就拿我的香港的那个身份证，就问那个服务员，我说香港身份证算不算？上面也有我的生日。你也知道我已经过了60，那么他就跑去问经理，然后回来说好了，也给你了。哇，我这个不是菲律宾这个居民的，也有他们的长者的优惠。什么时候是老呢？见仁见智。60还是65，有一些地方60就要退休，有一些65哈。我们现在拿这个 Social Security 要到67。不过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老不单是身体的一种状态，老有时候也是心灵的一种状态。有些人17岁就自己觉得自己很老了，有些70岁也还不觉得自己老的。有人说人生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相信有圣诞老人，这个是什么时候？小孩的时候。第二个阶段呢，你不相信有圣诞老人，就是什么？你长大了以后，你觉得圣诞老人骗人的，即使是你爸爸在半夜平安夜的半夜起来把礼物放到那个袜子里面啊，你忽然间就觉得这个原来是骗人的，所以你不相信有圣诞老人。 第三个阶段，你就是圣诞老人。虽然你不相信，但是谁相信？你的孩子相信啊，你的孩子相信，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是圣诞老人，就是那个半夜啊，平安夜半夜起来，然后放礼物到那个洼子里面的。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你好像圣诞老人呢。这个装扮的时候也不需要太大的这个化妆了，因为你就好像圣诞老人呢。什么时候才是老呢？没有一定的这个规范。不过我今天哈，我要鼓励我们中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已经啊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话，那么下面这一些的信息是对你说的。不过哈，下面的这些也是对我们这些什么初夏啦，那么这个刚刚啊人生到了那个最啊高潮的那个时候哈，你觉得人生现在就是如日中天哈，那也是对你讲的。怎么说呢？他们到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而且满了直降而长发青。这个人这个字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可圈可点哈。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把它圈起来差不多，当你要年老的时候仍然结果子而长发青，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预备了。三件事情我觉得你可以好好预备。第一个叫老本，你知道在年老的时候那个老本也是一种的什么啊，生命的保障。但是你到年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老本，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来去储存的。所以物质上的那个老本呢，我觉得金钱呢哈，所以你得在年轻的时候好好节省存一点钱，然后你到年老的时候才有那个适当的自由，然后才可以有适当的自由来去侍奉，来去为主做一点的事。要不然呢，你到那个时候你还为着你的老本来去这个忧愁，那你怎么可以来好好来去结果子呢？老本呢，不单金钱上的老本，也有属灵上的这些老本。怎么说呢？譬如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读书了，你要为了你的退休来做一点的准备。有一些人说我到年老的时候，我退休的时候来好好的侍奉，我告诉你没有这回事的。你平常没有好好预备，到年老的时候真的要叫你来教会侍奉，你能侍奉吗？你平常都没有预备，没有修一点课，没有在灵命上来追求，或者读一点什么神学的课程自我增值，又甚至于在教会里面就参与一点的侍奉，那么到年老的时候你就驾轻就熟。如果你现在什么都不管，你说我到那个时候才来侍奉，我觉得这个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一种想法。好，第二要有老见。那大家知道老见呢哈，这个很重要。现在的人呢，比什么时代的人呢都注意健康。第一个青春是神所赐的，那第二个青春呢是继续靠着主的力量来去获得的。身体的健康，身体的健康，我相信这个我不需要讲了，大家应该都蛮知道的。有人说过了60岁一年不如一年了，过了70岁呢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了，过了80岁呢一周不如一周了，然后过了90岁呢一天不如一天了。 啊，人家是这样讲，不过如果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好好的锻炼身体啊，我最近看呢、啊，有一个101岁的还参加这个游泳比赛啊，在不知道在日本还是在韩国，哇，101岁，当然呢，这种是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要好好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另外，我们也要保持我们心灵的健康，不要有一种很灰暗的一种的思想。保罗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怎么样？内心却靠主一天新似一天。这个就是你里面的那个健康。不要自怜，不要自怨，不要觉得自己没用，不要给一些这样负面的思想来去占据你的整个的头脑。然后第三呢，你猜呢？是老伴。老伴，老伴、哦、当然一讲的时候你就想到就是谁，自己的配偶，自己的配偶。如果能够在年老的时候，人生最后的那个阶段，跟自己相爱的这个老伴，就是自己的配偶，能够走最后一程，手牵手能够步入黄昏、啊、这个路上，哇，你看多美呢，是不是好美、哦、不过第一，有一些可能老伴早就离开了，有一些可能一生他也没有结婚。那就算有老伴在旁边的，老伴也不见得跟你同心的。我看一个社会心理学，他是这样说，他说以配偶为陪伴一生的最好的老伴，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迷思， It's a myth。 这个实际上很少很少有这种的情况。当然呢，这个是讲到还没相信主的那些的人群。那我相信在基督徒的中间呢，应该好一点吧，是不是？是吧？哎，好像没有什么人反应。我相信基督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一点。不过哈，不过我要弟兄姐妹了解一件事情，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栽培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个感情，你不要以为到年老的时候那两夫妇就自然会相亲相爱的，没有这回事的。你平常都不浇灌，你要那个花能够常绿吗？常青吗？不能的。你平常也要好好的浇灌。我在达拉斯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孩子快要空巢了，我们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我们的孩子也快要空巢了。那他们那个太太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说了，她说，赖牧师啊，师母啊，我们的最后一个女儿快要上大学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说怎么办呢？我们都不知道多向往多期待那个第二次的二人世界的时候啊，因为啊，十几二十年呢都是为了他们来生活、啊、来打拼，现在呢好不容易他们出去了，我们两个可以好好的共同来享受二人世界的生活。然后他说不是了，我们平常we talk through the kids 啊，我们是透过孩子来去传达信息的，告诉妈妈我回来了，然后跟爸爸说要下来吃饭了，都是透过孩子来去传递信息。然后当孩子不在的时候，哎，就发现哦，原来旁边这个人啊，已经跟他同一个屋檐底下生活那么久的，其实是蛮陌生的，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一样。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感觉。 所以有一些的姐妹她说，我先生啊，他千万不要退休，他一退休回来啊，这又不得了，因为退休没事做嘛，这个很多时候就这个管那个管。然后有一些的先生啊，也很怕退休，因为怕退休了以后回去哦，大家你见我我见你哈，大家不知道要讲什么。所以哈，弟兄姐妹，我问你了，一个人到了年老了以后，他是不是比较容易改变自己呢？是不是？不是。人到了年老了以后就越硬，本来呢以前是因为那个爱哈，那个恋爱哈，那种爱把你能够带在一起，然后过不久呢有了孩子了，然后两个如果都上班的，平常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冲突哈没有机会来去发生的，或者是比较机会比较少一点。现在两个都退休了，在家里孩子也都不在了，你看那个是什么情况。所以如果你不好好的在年轻的时候就预备，我告诉你啊，你很难到了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然后满了直降而长发青。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全人来去求神帮助，全人来去长进。我们在工作，在家庭，对小孩，然后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都能够结果子，能荣耀神。那么这个呢，我觉得是最美的。然后最后就是好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你知道当我们到年老都还结果子，还充满丰盛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神也得荣耀。外面的人都会觉得，哇，你们信主的是不一样哦，神对待你们哦，真的祝福你们哦，你们有信仰的人哦，也真的走到年老最后的一段的时候，还是那么充满神的恩典哦。所以弟兄姐妹啊，无论人家怎么看你，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靠主的恩典来看自己。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初冬的，有一些是寒冬的，也没有关系，我们要靠主的力量，那求主给我们好好的走余下的路程。最后我要跟大家看一节的圣经，这一节的圣经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吧，大家一起来读。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这里有没有黄昏的？有没有？没有耶。所以我说我不太喜欢我们中国人讲的那个什么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个给人呢很无奈的那种感觉。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从黎明来出发，那么一直来去照，越照越明，直到什么？日午。然后日午就怎么样？就停了。所以弟兄姐妹，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无论别人怎么觉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可能是没什么用了，你应该要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积极的正面的来去面对人生。这个是义人整个的情况，跟世界上的那种的描写是完全不同。求主帮助我们，不论我们在哪一个季节，我们都有神的恩典，好像什么？好像棕树，好像利巴论的香柏树，常青，正直，美丽，然后放在什么地方都好看。我们低头一起祷告。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我们看见主你的应许， 你照顾义人，你照顾他们到老。主啊，我们也知道你要我们义人好好的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也要靠着主的力量能够活出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丰盛。主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无论在人生哪一个阶段都不灰心不丧胆，我们也不存着一种负面的态度来去看人生。求主激励我们能够知道主你给我们有这个生命，无论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可以为主你结果子。求主引导我们余下的人生的光阴，靠耶稣基督的圣名，